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被指定在今天讲道，那我刚好再过两个礼拜就要神学院毕业，所以张牧师告诉我说这个是一个毕业的讲道，那我压力很大。那时候张昭斌长老就指定我说要传讲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六节，我打开圣经一看，我说不对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应该第一节到十三节是个段落，怎么中间cut？我说这个中间就切断，我说这个也没有弄错。他说没有啊，这个是Pastor Chuck 他的分段。他说人家是神学的专家，所以应该不会错。结果我看就是这么六节哈。当然我读一读以后，我心里有一点沉重，因为这一篇信息是蛮严肃的一篇信息。我觉得讲到这么多年，我觉得很难讲。要是我挑的话，我不会挑这段来讲哈。但是我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也是在这里啊来讲解这段的圣经哈。所以请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还是了解这一段圣经实在是个很严肃的信息，我们也求主你的宝血遮盖，主让我们把应该听的话能够听进去，也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到警戒，得到智慧，在走天路上面能够走得稳，能够讨你的喜悦，不至于倒闭旷野。我们正是这样的祈求你，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这个自由世界的教会，我想是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也就是基督徒属灵领袖的跌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来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那最近天主教有许多的神父，他们的性丑闻被揭发，那很多人就去到法庭去告他们，叫天主教会要赔偿。那因为天主教会他们的赔偿，你知道天主教会本来就钱很多的，那经过这么一赔偿，我在收音机听到说，因为这么多人告这个教会，那因为赔款太多的缘故，有许多基督教的学校，那些私立学校，还有许多的慈善的机构都必须要关闭起来。啊，这是很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一看我们基督教会呢，我们会不会比他们好呢？自从我到美国这二十几年来啊，我从电视上面，从弟兄姊妹的口中，我看到也听到有许多属灵领袖的跌倒。其中我相信有很多，你如果比较早来美国的话，你会记得比较出名的是电视上面的布道家，很有名的两位 Jim， 还记得吗？啊 ，Jim Baker， 另外一个是 Jim Swagger。 我还记得那个荧幕上面看到说这两个牧师都在荧幕上面出现， Jim Baker 他就戴着手铐脚镣，这是很羞耻的事情。这两位牧师都患了奸淫，而金贝克他又患了贪污的罪，所以被告。那我也在荧幕上面看到金苏阿格，他真是哭啊，你很少看到男人这样哭，他哭啊，然后就祷告说，神啊，我得罪了你， Oh God I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他心里非常的后悔，在那里痛哭流泪。但是弟兄姊妹，都太晚了，这两位电视布道明星就这样下台鞠躬。那不止他们两个人失去了见证，我想这件事情对教会也是个很大的打击，尤其是福音的事业。那因为这个两位弟兄这样跌倒，那受到很大的亏损。那我记得那时候长崇牧师讲到这两位牧师的时候，他说我恨不得咬他们一口，所以我印象是相当的深刻。那么你说这些问题是不是只有在美国教会里面有呢？那我们中国教会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也有。我很痛心的讲，我认识的里面，我认识许多的传道人，我真的认识他们，但是我认识的传道人里面有三位有了婚外情，被迫下台，很严重的事情。那么最近呢，在纽约州，在德州，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我不愿意提出来， 有两个很有名的中国教会的牧师，也是因为犯了奸淫被迫下来。很多人就在问，为什么这样属灵的巨人也会有跌倒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们会跌倒呢？那么有的弟兄就讲说，他们一定不是重生的基督徒啦，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是吗？我们要问一问，一个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跌倒呢？也是有可能跌倒的，所以这是一个危机。那么我们怎么样才不会跌倒？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试探？怎么样才能够不重蹈覆辙呢？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主题哈。我想我们再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六节。我们一同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我想我们在讲解这段经文以前，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还有保罗当时写下这段经文它的用意是什么。那我想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看一看那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整体一起来看，这样就能够解得比较正确。我们看到说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使徒保罗很着重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祭拜偶像之物。因为在当时哥林多有很多基督徒，他们非常有知识，我想跟今天一样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说，这世界上面只有一位真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因此呢，偶像就算不得什么。既然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么基督徒当然有自由可以去吃这些祭偶像之物了。所以保罗就警告他们，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样的滥用自由呢，会绊倒一些良心软弱的弟兄们。然后接下来保罗就拿他自己用一个传福音者的身份来解释说，他是如何有自由，但是他不用这些自由。保罗说他有什么样的自由呢？保罗说他有娶妻子的自由，他有不做工的自由，因为他是使徒，他有不受束缚的自由，他有不在律法之下的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呢，他一概放在一边不用。他为什么不用他这些自由呢？他只有一个目的，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把这些自由撇在一边，他不用它。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讲。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就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请一起读。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乎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么在23节他说，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把他的自由放在一边不用他，为的是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他这里讲说，一个传福音的人就像一个赛跑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赛跑，你知道吗？他为了要拯救灵魂，他宁可牺牲自己的自由。保罗说他有自由，不用这个自由，这个叫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按着原文的意思，好像把自己的身体打得青一块红一块一样。你知道这些运动员要去比赛以前都非常的有节制的，为了要得到一个奖赏。那保罗不用他自由是为了什么呢？有两个目的。积极的，他要得到主从天上召他来得的奖赏，他看到那个冠冕，他看到那个奖赏，而且他说这个冠冕是不朽坏的冠冕。世上运动员为那个能坏的冠冕，他花上多大的代价，就是那一天的比赛。但是他说我们基督徒要得的是个不朽坏的冠冕，所以呢他一个积极的目的，他是要得到那个奖赏。但是呢一方面消极的呢，他是害怕一件事情，他说我害怕我传福音，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被弃绝了。什么叫被弃绝呢？按着原文的意思就是失去资格的意思，失去那个比赛的资格，也就是说被淘汰掉了。保罗害怕他在神的手中就失去那个用处了，这是我们应该害怕的一件事情。保罗把传福音当做一个奥林匹克的比赛，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得奖赏是要花代价的。那么明白这样的背景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节哈，来明白保罗的用意。他一开始这么讲，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很夸耀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有高深教育的人，他们是有知识的。保罗说你们既然有这样有知识的话，你们不要不晓得。还有一件事情你们晓得吗？今天我们要警戒自己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时候缺乏属灵的知识呢？保罗说你们不要不晓得。今天哈，美国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圣经文盲的问题。很多大学生对圣经不熟悉，大家知道在美国基督教大学里面有一家可以称作基督教的梵蒂冈 Wheaton College， 有没有？我们的 Youth Pastor 常常就鼓励我们的青年，就是去申请进入那个学校，因此是非常好的基督教的学校，基督教大学。那就在几年前，他们里面有一个教授，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说啊，惠登 college 这个惠登学院里面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他不知道说使徒保罗他的旅行这些事迹是记载在哪一卷书，记载哪一卷书？使徒行传。他说那个圣诞节东方博士来朝拜那个故事是记载在哪一卷呢？马太福音。哎呀，这样的问题，有三分之一的基督教福音派最强学院的大学生竟然连这些都不知道，你看他那圣经有多熟了。还有他做一个调查，在毕业生的里面，大四有45个，就挑了45个学生叫他们默写摩西十诫，你猜里面有多少人可以默写十诫？45个学生里面只有一个会默写。你难怪今天美国社会道德会这么败坏。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中间我们有多少能够有把握说我现在可以知道默写出十诫？弟兄姊妹，我太太还讨我说你不要这样讲，那你自己呢？我就想，哎呀，我真的忘掉一点了。忘一点就是不可以忘称神的名，大家回去看看这十诫要记清楚，神的话要常常的 常常的复习，常常复习，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什么得罪神。要常常的复习。那么保罗在这里向他们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故事，跟哥林多教会做一个对比，实在有相当相当相同的地方。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云里受洗归了摩西，那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蒙主耶稣的救赎，脱离败坏的世界，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很像以色列人吃了灵食灵水，是不是？他们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们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圣经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么根据犹太人拉比他们一个传统，就是说这块灵磐石是跟着他们一起走的，一起滚动跟着他们的。为什么他们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以色列人在漂流旷野的开始不久，他们没有水，很渴，埋怨摩西，就神吩咐他说你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来给他们喝，后来水就像泉源这样涌流让他们喝。那么到了他们漂流38年以后，快进末了的时候，也是碰到很渴，百姓又花怨言。这次摩西照样的，神叫他说你吩咐水从磐石流出水来，但是这一次摩西他没有尊上帝为圣，他自己实在气不过了，他就用杖再一次去抵挡磐石。第二次只要吩咐就可以，磐石只要击打一次，磐石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只要被击杀一次，一次永远的献祭。所以那个磐石，其实保罗讲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倒不见得是有一块磐石一直滚一直滚跟着他们，而是说基督一直随着他们，供应他们生活一切所有的需要，白天有云柱遮蔽他们，好像 air conditioning 哈，空调，晚上有火柱照亮他们。所以他们吃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灵粮，喝的是灵磐的水。讲到说好像哥林多教会也是什么吃喝主耶稣的自己，他们是守圣餐，又受浸又守圣餐。但是保罗警告他们，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这样，还是大多数人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那保罗引这段的经节呢，就是来警戒他们，因为有太多太相像的地方了。以前以色列人是因为拜偶像行奸淫被神击杀，倒闭在旷野。那么哥林多教会当时的话，也有很多拜偶像的庙宇，有一些基督徒甚至去里头吃祭拜偶像之物。保罗就警戒他们，因为当时的希腊的风俗啊，你去偶像的庙宇，你是吃祭拜偶像之物，每一个客人呢都必须什么向他们所敬拜的众神明，有男神有女神，要奠酒。什么叫奠酒呢？就是向他祭拜，等于跟他联合一样。你虽然不相信那个神是真的，可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惹神发怒，以后还会提到啊，今后是不是可以吃祭拜偶像之物。而且在他们宴会之后呢，他们可以跟庙里面的女祭司做爱，有性关系，是当时败坏的风俗。所以保罗警戒他说，你们走得稳的基督徒，你们要小心了，免得你们自己也跌倒。不要以为说你们是受洗领圣餐的基督徒就不会失败跌倒。领受洗礼跟圣餐不等于是穿上的属灵的防弹背心啊，请你记住。请问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去参与拜偶像的事情？有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今天还在算命看星象。神是忌邪的神，你小心。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患了奸淫呢？我很沉重告诉各位，是有可能的。 那这样讲是不是说这些人就失去了救恩呢？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保罗并不是说他们的救恩有可能失去的意思。那请注意听哈，我不是说犯了这样罪的人没有严重的后果。我们从这历史里面，从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神对那些跌倒的人的管教是相当严厉的，尤其是对他的仆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呢，不是讲到说救恩的失去，而是说在神面前可能被什么，被弃绝，你可能失去那个赛跑的资格，你可能失去在神手中的用处，你可能失去侍奉的机会，你可能失去领导的地位。保罗是讲到得奖赏的问题。一个基督徒如果贪恋恶事的话呢，他虽然不会失去救恩呢，可是他会失去被神使用的资格，他失去跟神之间交通的喜乐，他失去神为他预备将来要赏赐给他永恒的冠冕，不朽坏的冠冕，他要失去那个奖赏。今天我们就是没看到那个奖赏有多宝贵，所以我们常常会跌倒，会受引诱。那么我就在想说，我们怎么样才不贪恋恶事，怎么样才不会像以色列人倒闭旷野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呢？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喜欢，然后进入那个迦南应许美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呢？我们怎么才能进得去？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坦白告诉各位啊，我相当的气馁。为什么？你看旧约的话，出埃及那个世代的人有多少？少说60万吧。那这些年轻人里面，真正进入迦南美地有几对？几位呢？两位，就是谁？加勒、约书亚，连摩西都进不去。哎呀，我想这个实在太难了吧。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大专联考有60万个人去考，只有2个人录取，你要不要去考？我想我在家里玩电脑就好了，我不要去了，实在是太难受。我说主啊，这样怎么可能呢？可主说什么？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跟我们得救一样，完全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要是光靠我们个人的努力，天然的力量，我想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得胜。然后呢，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好像主给我了三个字，就是信、望、爱。这就是我一下要跟各位交通的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试探，不致跌倒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第一，我们必须对神有信心。人会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不是靠着我们的好，我们完全依靠他的信心。我们走这条天路，继续的要用信心来依靠他，要相信神，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他的美善。生命记第一章记载到说，神命令以色列人上去得应许之地，他们就事先派了12个探子进去，都是里头的精英啊，里头的领袖，派他们做探子进去，看看说那个地到底是不是美好。他们进去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带回来一大串一大串的水果，果然是应许的美地。但是呢，有一个 problem，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说那个地方有巨人啊，高大的巨人。他说我们跟他比起来像什么？像蚱蜢一样，一踩就死了。那怎么可能跟他们打呢？他们甚至以威胁说，那我们立一个首领，我们回埃及去好了。他们说是上帝恨我们啊，说要把我们加在亚摩利人的手下，被他们除灭。上帝恨他们？多伤神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那个时候两个人，一个加勒，一个约书亚，他劝百姓说，你们不要怕，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弟兄姊妹，你信上帝吗？你信什么？我们当然是信神嘛，是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但是我要问的是说， 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信得过什么？事情来临的时候，你相信上帝的美意跟他的带领吗？我们什么时候信心会受到考验呢？当我们看到前面高大的巨人，看到前面高大的城墙挡在那里的时候，那是我们信心受考验的时候。信心什么时候受考验呢？是我们碰到难处，碰到缺乏了。我读到《生命记》八章第三节这么说：“他苦练你，他就讲到上帝，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当我读到“任你饥饿”的时候，我心里受到了震撼。神让他的百姓饥饿。神会任我们饥饿？你们想到这样的问题？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有没有饿过的时候？也有啊，所以他们掐麦子来吃嘛。你有跟主那么好跟吗？神说任他们饥饿，所以你看看基督徒有没有缺乏的时候？有没有？有，或饱足或缺乏。我凡事得的秘诀，这是保罗讲的，是会有缺乏的时候啊。最近经济不景气，那么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失去工作，那么失去工作以后继续找，有人可能很快感谢主马上找到工作，可能有人等了一年，等了两年，努力在找，但是找不到工作。神任你们饥饿，在这个时候你还相信上帝吗？你还敬拜他吗？你信得过他吗？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相信他，因为时候到了，他会怎么样呢？从天上降下来了。生命记八章第三讲，8章第3节这么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如果信得过神，上帝在时间到一定降下马呢，让你经历到你以前所没有的经历，让我们心灵里面得到喂养，你就认识我们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就能够信得过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活在地上依靠的是神。感谢神呢，我神仙快毕业哈，那么学校为我准备了一个，听说为我准备了一个，也收到 email 说准备一个特别的奖状哈。什么样奖状？叫做 Who's Who in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有没有听过？谁是谁？大美国大专院校谁是谁的这个奖状哈？听说拿到这个奖状必须是每一个学校每一年只推荐一个，而且这个人是必须很杰出的，成绩很好的，很棒的。我说到我真的有点莫名其妙啊！我说，我想一想，我哪有什么杰出的地方啊？没有什么优秀的地方，而且这些人必须是学生里面的领袖啊，必须带领过所有，做了很多的活动。我说要写，我实在写不出来有什么活动啊！念书已经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念书，实在不可能再花那么多时间。我实在想不出来，怎么学校会给我一个这么谁是谁啊？然后有个弟兄，我就跟他谈，他说啊，我知道了，是因为你神学院念得太久了。的确是这样啊，我花了5年的时间，我读了一个化学博士，可是为了读一个神学硕士，我花了几年你知道吗？9年啊，没那么多。9年啊，我感谢神啊，这9年的里面我们也是碰到一些的难处了。我们常在想，我既然读神学，我是完全为主而读的话了，那上帝一定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对不对？对不对？我不敢讲，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想，神一定丰丰富富的为我们预备。的确，神是丰富为我们预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但是里头有没有缺乏呢？也是有缺乏的时候，因为除了很少数弟兄姊妹会给我们一点点奉献以外，绝大多数我们自己要掏腰包啊。 我记得有一次哈，有两门课开，因为我们开了课，你现在不修的话，你以后要等他再修课，你要可能要等了三年了。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的不是像普通的神学院，是整个礼拜开课，我们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四下午跟晚上开课。因此你现在根据你的进度，你必须修的课，你现在就要赶快修。你不修的话，你一等三年，那你要几年才毕业？那时候有两门必修的课，我一看，我跟月月一商量，实在拿不出那个钱，我心里很挣扎，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跟教授稍微谈了一下，他说你要凭信心来上课啦。为什么？因为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也碰过相同的遭遇。他说有一次他实在也拿不出钱，他的教授那时候劝他说你凭信心去上课，他就凭着信心去上课，果然不久他就得到上帝的供应，给他足够的学费，就度过去了。所以那次他劝我，那天下午呢，我上班的时候我拿了支票，空白支票，我不知道填一个学分一门课还是两门课，因为我实在付不起两门课。可是我们是第二个礼拜必须要做决定，我第二个礼拜上课那天早上去的时候在上班，我是带着空白支票，那么下午我去上课。就在那一天下午，月月收到一张支票，是个亚特兰大一个中国教会的牧师寄给我们一张支票，那个支票的款项刚好够我付那两门学分。你看妙不妙？因为他一收到那个他就感动的哭了。你知道传道人生活都相当的辛苦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情况，上帝就是这样的预备。所以他就赶快打电话到神学院，刚好是我这个教授接了电话，他就告诉我说感谢主，你就来上，你填两门课。所以你看神实在是信实的，他不会误事，而且这事情清清楚楚的印证他对我们的眷顾，他的带领，他的旨意，也因着这样我能够今天能够读完这神学院。那我想要劝各位的说，上帝是信实的，你要相信他，在缺乏的时候仍然相信他，缺乏的时候仍然敬拜他，因为他耶和华以勒，他必有预备，时间到了一定神一定有预备。所以凭信心弟兄姊妹坚持到底，神一定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阿们。第二，我们必须靠着主对自己有盼望。我想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到27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乎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26节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保罗的生活，他的生活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盼望的，不是无定向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一个方向呢？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一个目标呢？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一个期望呢？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一个属灵明确的方向、目标跟盼望的话，我们很容易去贪恋这世上情欲的恶事。我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盼望呢？民数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当中有个闲杂人起了贪心了，他们让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哭啊。为什么哭啊？他说我们没有肉可以吃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什么？有鱼啊，有西瓜，有黄瓜，有韭菜啊，有葱啊，有蒜啊，哎呀，这些他说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心血枯竭了。哇，在埃及里面多好啊，有鱼，有肉，有黄瓜，有西瓜，有葱，有蒜，这些东西是多么有味道，多么让人感官可以享受的。 多么刺激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本身是不是恶事啊？是不是？不是嘛，是上帝给人享受的嘛。但为什么说他们贪恋恶事呢？当他们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去贪恋这些东西，而且开始埋怨神，开始不满意神给他们特别供应的时候呢，对这些事情的渴望就变成了一个恶事。他们开始忘记许多的事情，每天上帝行了这些神迹给他们麻辣吃，每天每天的神迹，每一天呢，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们忘记说，他们说哦，在埃及多好，但是他们忘记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所受到那个奴隶那个困苦那个欺压都忘掉了。他们忘记说为什么今天这么辛苦在旷野来漂流啊旅行，在旷野旅行的目的是什么忘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盼望。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说，神要带领他们进入的美地是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里面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那个地的石头是铁，从山里面可以挖铜，多么是丰富啊。那是讲到基督里面一切属灵的丰富，但他们没有想到说那个远景那个盼望，只是想到现在没肉吃。所以我们基督徒，我想我们会贪恋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失去那个盼望，我们不会体会说上帝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不知道说上帝在我们这一生有一个非常奇妙美好的计划跟安排，我们不知道说上帝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不了解说上帝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上帝要叫我们心灵得到最大的满足跟喜乐，上帝何等的爱我们。弟兄姊妹，你相信上帝也是这样爱你吗？你相信上帝爱你吗？他在你身上一个很奇妙的计划，虽然现在经历一点点的自战自清的苦楚，一点点的困难，一天天的缺乏，一天天的饥饿，上帝在你身上一个最美好的计划，你知道吗？你相信吗？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大大的使用你。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是像你这样的人，上帝要选你，要用你，你相信吗？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跌倒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盼望；不受引诱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意向。我讲一个见证哈，也许弟兄姊妹也听过，在美国的达拉斯的神学院，很有名的神学院啊，保守派的神学院，他院长 Charles Swindoll， 那他讲过他年轻时候的一些经验哈。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海军服役，那有一次就驻扎在Okinawa， 我想是冲绳岛。他说那段时间他的同伴也是相当的年轻啊，他们都远离家庭，里面也是相当的孤单，而且他说那时候年轻人的荷尔蒙分泌是特别旺盛。他说在他们军营的附近呢有一条街，那些晚上灯红酒绿，他说在那条街上面有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美女啊，年轻貌美身材姣好，就在那里招揽生意，而且那条街呢不只是晚上，一天24小时准备为美国大兵服务，很强烈的引诱。他说我也不是和尚啊，他说这些试探对我来讲是真实的。他里头有一些同伴就去喝酒玩女人，可是呢他怎么对付呢？他那时候他说，我丰丰富富的把上帝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我把上帝的话记得很多，反复的思想，我充满我的思想就是用上帝的话语，充满一个属灵的盼望。他说我定义我要，他说有时候他必须要经过那条街，怎么办？你必须要经过那条街。他说我定义我眼睛正向前方，他不敢左顾右盼，刚刚唱的 他说有时候，他说我有时候必没办法怎么办？他说我必须用冲了跑过去啊。他是这样来保守清洁，他今天回过头来看，说是非常值得的，非常值得的。如果那一天随波逐流的话，他今天没有这样的侍奉，他在今天在神的手中就没有这样的用处。他感谢神那段时间，这个叫做节制，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他有一个目的在里面，一个高尚的目的在里面，所以他会守住他的身体。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觉得没盼望，我有什么用呢？自暴自弃，因此就很容易嘛，就享乐。你除了期望享乐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的渴望是什么呢？是属灵呢，还是属物质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定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话，我们就高高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七上八下。每天那个人说什么 Seven up eight down， 因为你看这些股票上上下下，对不对？我们的盼望是属灵呢，还是属物质的？属天呢，还是属地？属灵还是属肉体？我们的意象，基督是不是我们心中的意象呢？神是不是我们的意象呢？是我们可求的呢？更多的得着主，是不是我们的渴望呢？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的盼望？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产业，我们来跟随他。最后第三点，我们必须对人要有爱心。请我们大家一同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节。约翰一书二章第十节，请我们一同读：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截的缘由。再读一次：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截的缘由。我们要是住在光明中的话，就不会半截。怎么样不跌倒呢？住在光明中，与主有不同的不停的交通。对弟兄要有爱，怎么住在主里面呢？要爱弟兄，爱上帝。我这一点本来想讲爱上帝，后来想爱上帝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爱弟兄。那这里果然有一节经节说，爱弟兄呢就住在光明里面，在他没有什么半点的缘由。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是能够彼此相爱，彼此体恤，彼此劝勉，彼此激励，我想会少掉很多跌倒的机会。我们要看顾我们的弟兄，所以有一个字叫做 accountability， 有没有听过？啊，要负责，找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属灵的同伴，彼此看顾，免得我们跌倒。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就是来劝勉这些所谓有知识的弟兄姊妹，警戒他们，让他们不要滥用自由，让他们不要绊倒这些信心软弱的弟兄，这就是一种的劝勉。有知识的人比较危险，因为他觉得他有这样的自由，而且他觉得我过去的话，从这条街过去，我绝对不会跌倒，我可以看一看，我也不会跌倒。他有自信，有自信的人小心。我认识一个传道人，长得非常高大又英俊，而且他非常有恩赐，讲道真是很有口才，知识全备，真是我蛮佩服的。有时候看他带，哎呦！但是个弟兄曾经有一次跟我讲一句话，让我心里有点凉。他在台湾，他曾经这么说：他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得到永生，得到永生，我们永不灭亡，对不对？是啊，没错，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永不灭亡。他说，因此啊，我们就不管怎么样跌倒犯罪呢，上帝的恩典还是在下面垫着你，保护着你。我心里就有点害怕了。果然这位弟兄到了美国以后，这个传道人就换了监狱。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震撼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怎么可能呢？那时候他太太听到，他太太也是个很爱主，老实说也是很漂亮的姊妹，他听到以后他就痛哭流眼泪。他那时候又怀孕了，刚刚怀孕了。 如果这个弟兄对自己的姐妹有真实的爱，他会做这样的事呢？这人要有爱，我们不能滥用神的恩典，滥用自由。神的恩典不错，他要保守我们，让我们不永不灭亡，但是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自由的什么机会。这个叫做误解上帝的恩典，不了解上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要警戒自己，不要滥用神的恩典。我可以告诉各位，神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求神帮助我，也求神帮助你。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加勒跟约书亚，当那个十个报恶信回来以后，众人的心都消化了，他们都上胆，都害怕，甚至他们圣经讲说他们整个晚上喧嚷啊，整个晚上哭嚎啊。哎呀，你很难想象60万个人加上他们太太小孩一起哭，那个真是会很热闹哈。那可能摩西根本听不到什么事情，真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可是那时候只有两个人有信心，他们跟摩西站在一起，他说我们不要怕他们，那硬币他们已经走了，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上去得那个地方，我们必能够得胜。这是信心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讲信心的话，我们常常会讲反面的话不好，讲信心的话。那样信心话不是乱讲，是根据上帝的恩应许来讲，根据神的话来讲的。我们把神的话要宣告出来，要讲出来，讲信心的话，对你自己讲信心的话，对弟兄姊妹讲信心的话，不要讲一些反面的话，这个怎么样败坏人的信心哈。你要相信神一定爱我们，神也有最好的安排，我们一定能够渡过难关。结果呢，他们劝勉的弟兄姊妹，全会众的反应是什么呢？全会众人说什么？拿石头打死他们。有时候真的是你会灰心啊，你明明是为主讲，但是怎么会有人这样站起来要拿石头打你啊？今天我们还不是拿石头打死人，我们今天是用舌头打死人，杀人不见血啊。我说一个见证啊，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在美国教会聚会，是中国人，很爱主，他们开始一个查经班，非常有果效，带领好多人信主。我们那时候去念书，我们就到他们查经班去。那后来有一个中国教会成立，而且在附近就建堂。那因为大部分去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大部分去查经班也是大部分去，就是去中国教会聚会的。那后来呢，教会想要有自己的查经班，但这个查经班又不是教会另外一个组织，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参加美国教会也来这个查经班聚会。我想查经班教会的问题在美国是相当普遍的啊。那很不幸我也碰到，因为我们那时候想别的地方别的城市查经班教会真是有问题，我们绝对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里面这么多在查经班人，我们就是去教会的啊，怎么会有问题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有问题。说不要自夸，最近有 SARS 很严重，我听说台湾的那个水扁总统，他那时候就夸口，他说哈，你看大陆有 SARS， 香港有 SARS， 新加坡有 SARS， 马来西亚他说别的地方都有 SARS， 人家说我们是零 SARS。话没讲多久，马上发现 SARS 就相当严重，到今天那个世界组织是最后一个把那个警告拿掉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夸。那个查经班后来呢，就有一些人，而且是弟兄姊妹，说我讲的话实在很沉重了，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人就开始诽谤他们，说他们是搞分裂，说他们所做的是魔鬼的工作。哇，剩一个姊妹她很痛苦的时候，里面那个这个人很痛苦的时候，她说圣灵充满她，给她洗的，她开车掉眼泪，她说人家这样误会，这样重伤她，她实在很难过很难过，但是圣灵充满她，你为主受逼迫人有福了，以后会讲圣灵充满她。有姊妹说那什么圣灵充满，是邪灵充满。哎呦，你实在很难想象。结果呢，教会有一些同工出台，我们来投票吧，我们把这个查经班解散，就投票把它解散掉，而且呢 把查经班所有的圣经诗歌本通通没收归给教会。你想想看，那对夫妇他们侍奉主三十几年，那个查经班就这样被人强行解散掉，你有什么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如果说我们缺乏爱心，我们觉得你是为了主的缘故发热心，但是却对人没有爱，你小心不要跌倒。所以我们那时候月月跟我就去陪着这一对弟兄姊妹，他们背着黑锅，我们就陪他们。他们本来想说放弃算了算了，太灰心了，不想再做了。我们说我们再开始没关系，我们再开始解散以后，我们等了大概一个多月，我们重新开始。第一次开始我们聚会四个人聚会，人虽少，但是起码我们彼此扶持。有一些已经早就离开查经班到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听到他们也回来了。他知道在校园的福音工作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他们回来，大家一同受到了鼓励，我们继续要走下去。没想到在那个时间呢，刚好是碰到大陆的门户开放，许许多多的访问学者留学生就在校园里面。有的人来我们查经班是怎么样，穿着拖鞋走院，在天气太热在外面找逛逛逛，哎，怎么有中国人在那里啊，就进来了。好多好多的访问学者信了耶稣啊，有人回去了，那时候必须要回去。很多人信了耶稣，从我们那个小小的查经班里面，这么多年就有四对夫妇出来全时间侍奉主去读神学院。奇妙吧，真是奇妙。但是人家说这是魔鬼的作为。其中还有一位是写那本《游子吟》的李晨，洪秉成弟兄，你看神何等大大的使用他。我们要讲的是说上帝实在奇妙，那时候我们不了解，但上帝有他奇妙的作为。我们觉得当时什么感觉呢？我们从圣经来看，我跟月月在交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想到说很像圣经里面主耶稣背十字架要上哥哥他被钉的时候，那些兵丁抓了一个人来叫做西门，说你背，我们就好像是背着十字架来陪主耶稣走这一段路一样，陪主耶稣走。我们根本自己实在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作为在那里。很多很多人信主，有些人在信受洗，我们没有牧师，请了一个台语教会来的牧师来帮我们受浸。那我们的一个浸池，但是那个台语教会的牧师说我向来都是点水礼的，我说没关系，就请他来。那有人就受洗做见证，站起来说我以前是共产党员，我现在信耶稣，多奇妙啊。我们要是愿意跟随主吃一点苦，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很多奇妙的神迹奇事。那一阵子那条路真是不好走，非常的孤单，人家不了解你，我们以前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也不了解你，他们误会你，甚至定罪你，说你应该悔改啊。他们不了解，但是这一条路十字架的路是最美好的道路。弟兄姊妹被人误会没关系，只要你心真是为爱主，你为了爱人，上帝会赏赐你，要坚持到底。我们就这样子走过来了，我们信心虽然有时候灰心，但我们没有倒下去，因为什么？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劝勉，我们需要这样彼此相爱。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是有许多的难处，但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体恤，彼此劝勉，彼此警戒，来走这条天路，免得我们跌倒，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是你自己的大爱，照着你的旨意，你的计划，从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走天路，谢谢你每天云柱火柱圣灵神的话不断地陪着我们， 你不断的供应我们的需要，让我们灵里也能够有灵粮有灵水，我们谢谢你。但是这条路实在是相当危险的道路，充满了试探，充满了征战，我们也充满了困难，我们实在是需要你。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让我们看不见别的，只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脸，让我们看到是主你要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就是你的自己，最甜美的主，最宝贝的主，帮助我们能够爱你，能够忍受这世上至亲至战的苦楚，将来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个不朽坏的冠冕。主啊，你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不至于放纵情欲倒闭旷野，而是我们愿意攻克己身，叫声呼我，我们就不停地奔跑，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得到你的称赞。因你把这样的信心，把这样的盼望，把这样的爱心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中间，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每一个人都是到你面前蒙你称赞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